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社工主任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举行的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吴美文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看病的智慧，给癌症病人和家属的一些建议。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吴医师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的内容。那角声癌症关怀呢，是2004年的9月在北加州湾区成立的。我们主要是服务北美华人癌友和家属，并且呢提供下列免费的服务。第一个，我们有全美电话关怀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888-663-8585。那我们透过电话呢，可以与正与癌症搏斗的癌友跟家属呢，能够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透过受训的义工呢，来支持他们，提供心灵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按照病人或家属的需要呢，提供中文的癌症资料以及社区的资源。同时呢，我们也为华人癌友跟家属呢建立了一个癌症的资讯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cancer.cchc.org。 那这一个网站上面呢，有从2007年到现在每个月所举办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的录音，以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那欢迎您呢去使用这个资源。同时呢，我们也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癌友呢举办了一个彩虹互助小组。那么这个互助小组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的上午11点到12点45，在我们南湾的办公室举行。那么也是希望呢，为这个乳癌的癌友提供身心灵的关怀。另外呢，我们也每一季呢都固定发行一个希望新源的季刊。那如果您有兴趣来浏览这个季刊的内容，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下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吴美文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跟医生沟通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吴医师呢，他是1982年在广州完成了基础的医学课程训练，并且也担任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担任教授。那么他是1986年到美国加州晋升放射肿瘤科，并先后呢在 New Jersey 跟三藩市呢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那他在2003年开始在旧金山附近的 Daly City Seton Medical Center 担任放射线肿瘤科的医师。那么吴医师呢，他是精通国粤语，那么他今天是要用国语呢跟大家演讲的。那么吴医师呢，也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肿瘤科医师。他不止一次呢在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为华人癌友跟家属呢提供癌症方面的资讯。他也是非常热心参与在东半岛有一个 Joy Life Club， 在那里也提供社区的讲座。所以我们再一次呢欢迎吴医师跟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来分享。吴医师，那您在线上了吗？
对呀，我在听。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呢先交给您。那请您用30到35分钟来讲解你今天要分享的内容，然后我们后面有20分钟的时间能够开放的让大家问问题，好不好？
好，好的，
谢谢您。
好，那我们开始哈。各位朋友，我知道大家就说听众里面肯定有一些病人朋友和家属今天这个题目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讲到看病双方都很重要。那我平常工作的时候呢，我会带教一些正在受训练的年轻医生，我教他们就是怎么跟病人沟通。 但是呢，同时我自己本身嘛，有时候要陪朋友和家里的亲人啊，这样亲戚啊，这样去看医生。那我往往陪自己朋友和家人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一般不讲自己是医生，我就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客观的，能够站在病人和家属的角度上去看看应该怎么跟医生沟通。但是有时候问几下问题，那人家就知道我是医生，因为问的问题太专业了，这样子。那我呢，一直以来呢，都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讲这个话题，尤其是跟病人和家属，会有一，就说可能会大家有一些帮助，因为呢，我可以从医生的角度讲，对于医生来说，有一些时候呢，我很想希望能够使病人和家属知道，在看病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使那个看病过程的效率更高。然后那个信息的传递更有效，不浪费时间，同时呢，能够使就是看病过程得到解决问题那个效果更好，这样子。那如果讲到看病，我们中文就说看病，医生也说看病就是看病人，病人也说看病是看医生。我呢是很主张，就是说看病呢，对于医生来说，看病呢，不但是要看那个病，而且要看生病的人，那就是病人了。哦，对于病人来说呢，他看医生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诊治。但是病人跟医生的沟通非常重要。有时候呢，就说这样子，就说人家说眼缘呢，就说不但是就是光是治疗病就这样子，如果你跟医生沟通好，有一种互相的信任感，等于是互相配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那种走弯路啊，或者误解啊，甚至可以避免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这样子。那在美国呢，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在美国怎么看病。那对于很多中国病人来说呢，还多了一层问题，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就说很多人即使英文很流利，即使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即使不是华裔的病人，到了他生病的时候，一讲到那些专业名词呢，就头都大，就说不知道医生在讲什么。确实也是隔行如隔山的，就说有时候讲到医学方面是不容易懂。我训练年轻医生呢，我常常跟他们说，不要用那些 big words，不要用那些大的名词，病人听不懂，最好是越通俗越好，这样的。那对于病人来说呢，如果你碰到这方面的，就说一个是语言障碍，或者是那种医学名词不懂，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你，就说跳过这些障碍。所以我今天呢讲看病的智慧，这个题目是我自己给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听听别人怎么理解，然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跟病人讲讲，对于医生来说最希望病人看病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你大概知道，那会有一点启发。那我们现在说的是病人看病不是一般的感冒啊那些小病，而是说癌症的病人怎么看病？本来这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那种感觉，那种话题哈。那我一般呢，看到病人来，尤其是新病人第一次见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有害怕啊、焦虑啊、紧张啊，这种情绪呢，往往会影响了病人的注意力，所以很多病人就说，当时医生说的都听进去了，但是就忘了。一出来都觉得头都昏了，又太多信息量，然后呢，很多病人觉得听不明白那些医学的东西，就说听了，但是不理解医生说什么。即使那个医生是没有语言障碍，跟病人讲中文，就像我那样跟病人讲中文，你要国语我讲国语，讲广东话讲广东话，但是病人也不一定马上能消化得了说跟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就说不理解。然后呢，就是太复杂了，太专业化，尤其是讲到癌症，现在发展很快啊。 治疗不是那么单纯单一治疗，等一下又要外又要开刀，又要讲化疗，又要找讲放疗，还有那些时间次序啊，那些很复杂。语言障碍呢？我现在是按着我给大家那个提纲讲哈。我刚才也提到语言障碍这方面，就说即使有专业医院的专业的翻译都配好了，即使那个翻译在你的跟前，还不是用电话那种翻译，即使这样的话呢，中间已经打了很多折扣了，因为我作为也懂英文也懂中文的人呢，有时候我会发现确实讲到癌症啊一些症状啊，他中文翻译不是说翻译不好，但是因为他们翻译要全部覆盖，就各个科都要去，所以讲到癌症他们不一定那么内行，有时候就会有些东西讲得或者夸张了或者打折扣了，就造成一些误会的。有时候好像那个中文的名词那些形容词丰富很多，英文就说 pain 就说痛，但实际上中国病人不是说的那种大痛，比如说神经痛会有古古怪怪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啊，麻痹的感觉啊，那种酸痛啊或者刺痛啊钝痛，这些英文虽然也有形容，但是呢有时候翻译不一定能够讲得那么细，这样子有时候就打折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癌症病人往往整个病程过程会经历很多事情啊，什么时候做检查，然后做过什么，以前做过什么治疗，或者曾经有过什么病，这些呢都是一件件的事情，但是他们之间那个时间的联系很有关系。有些病人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说医生问到，知道医生很需要知道，但是他忘了，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什么时候发生，然后哪件事跟哪件事，哪个治疗先哪个治疗后，之后的变化什么样，一下子记不起来，那就觉得很有点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哈。还很多时候呢就是病人有很多疑问的，这些都是经常见的，比如说为什么人家要做这个治疗我不要做这个，大家都是同样的诊断啊，或者甚至是同样的那个早期啊，为什么他要这样我不这样。还有呢有很多病人呢他自己也注意看看，就说预先准备一下上网看啊，或者听人家看，或者看一些阅读一些资料，但是呢到了医生那里又完全不是这样子。还有很多时候呢有些医生可能太忙了，就说病人问提问题医生好像没这么多时间回答那样，这些很常见的，病人就说问都不敢问，因为医生本来就话少，我有这么多问题他怎么可能会好好听呢，怎么也不可能很详细的回答我啊，这样这是双方的，也跟医生那方面有关系。有时候就说去看不同的医生，有些医生是这样讲，有些医生那样讲，互相之间不是很吻合啊。那医生之间都不一致，那病人就更加就像云里雾里，就是觉得很，我们说很 confused， 就是搞迷糊了这样。我就发现有些病人呢，一开始就说，尤其是刚刚开始发现有癌症还不知道严重程度到怎么样，就更不用说要做什么治疗，他们看这个专科医生那个专科医生看了半天，到了我这里，我是做放射治疗嘛，到了我这里病人还要问我，吴医生我到底有没有癌症，连这个问题都没搞清楚，也有就是说太多信息，有时候有些问题没得到马上的回答，但他们连最基本的都第一步他都没弄清楚。有些病人呢是没有必要的把自己的情况病情想得太严重，因为根本不是晚期，还有很多可能的治疗能够治好的机会也不少，但是他们已经害怕，就好像觉得没有希望啦那样子。有些病人呢会有一种，这种是正常的心理变化，就是听到不好的消息首先是很抵触，就是想病人肯啊、呃、 病人有时候会想，医生是讲看错啦，检验错啦，根本不可能啊，我自己都没感觉到很不舒服，为什么说的这样子啦？这样有些病人呢就说不好的消息他听不进去，也就说有我们叫做 denial， 就有一种否认这样子。有时候呢是翻译上造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肿瘤放射治疗现在有一些机器的名字就是什么 cyber knife gamma knife， 中文呢就翻译成那个有些是按音译的，就像什么波比刀啊伽马刀啊这样子，那翻译呢它不是那么专业，是放射治疗，那他听医生说 cyber knife， 那就跟别人说哦，医生说用一种什么刀来治疗，那病人一听到刀就想到开刀，然后就完全相反了，就说为什么那个医生说做放疗啊做电疗啊，到了那里出来他们又说用什么刀要开刀，这些出现过在我的病人身上哈。有时候呢比如说射护腺癌吧，就是也另一种叫法叫前列腺癌的病人，他们呢除了讲临床分期已经是第几期的癌症以外，还有一个方面的评估呢就是讲是高危还是低危，有些病人呢已经晚期了但是他那个肿瘤是生长得慢，有些病人呢很早期发现但是他那个肿瘤属于生长得快，那方面就讲到那个 risk 就是那种高危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早期的。那我有个病人一来就已经在那里很情绪很低落，他说武医生我不治疗了，治疗来干什么，我都晚期了反正都是死了，那我回中国去了不治疗。那我知道他根本是早期，但是呢是生长得很快的那种。我说你哪里来的印象说你是晚期，他说翻译说的嘛。哦，他说那个泌尿科医生说的，我说他不应该会这样说。我说你当时是不是有翻译帮你传话的，因为他不会英文啊。他说是啊，翻译就是这样说了，是晚期，那我就搞清楚了。那又花了我很多时间去纠正他这个误会了，这就是语言障碍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是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呢，医生方面和医院方面应该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要改进。那对于病人来说呢，我常常跟病人这样说，我说害怕啊、焦虑啊、听不住啊、记不住啊，都是正常的。因为碰到这种情况，一听到癌症，自己得了癌症，一般都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医务人员讲，告诉他们我很害怕，我都心里很乱。这些不怕的，你告诉医务人员呢，有时候医生会知道你心里的感受呢，有时候会帮助你，帮助得更好。然后呢，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尽可能要控制好情绪，就是不要让那种生气啊、悲伤啊、悲观啊那种情绪影响了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子呢看病的过程就浪费了时间，就变成了有时候听不清楚啊，有时候误会啊这样子啊。如果看病的时候就说听不明白呢，你不要就说不敢问，要直接告诉医务人员，就说我根本不知道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够再解释一些详细一点，或者用简单一点我能够明白的话来告诉我啊这样子。那即使当时就是说没有想起很多问题，回到家以后才想，哎呀我都没有听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做治疗，或者哪个治疗先做啊，或者对于诊断方面有什么疑问，回家才想起来呢，可以打电话给医生，他即使当时就是没有马上能回答你，起码就是说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再回你这样子。还有呢，需要翻译的病人呢，最好在预约的时间已经就是说明确告诉 告诉那个前台的管理人员，就是说，哎呀，我是英文不好啊，或者我根本听不懂，我需要翻译，或者家人帮你打电话就要预约翻译，因为我知道在美国，在所有医院里面，病人有权利要求得到他自己的母语的翻译，尤其是癌症病人这方面比较重视的，就是这方面的照顾比较重视，应该能够配到翻译。有很多翻译呢，他不是能够在你面前直接面对面讲，但是他们起码有电话，那种三线电话，让医生、病人和翻译都同时在电话上听见的，就是要求翻译。但是呢，最好就能够带一个家人或者朋友，能够帮助你，就说坐在你旁边。他们如果很熟悉英文的，如果有一些医学常识的就更好，就是能够直接一点，不用间隔。还有呢，我想告诉病人和家属，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癌症的病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等于都是。整个过程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故事，所以呢，就不要听听别人的感受啊和经历是对的，但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套在自己身上，或者有些病人自己经历过了，也不要把自己的套在那个正在准备去看病的病人身上，就是要心里面要明白这个然后呢，看了书啊，看了资料啊，就说他不一定跟自己的情况吻合，因为癌症不是按教科书去生病的，每个病例都有一些特殊的点，医生也是这样，跟病人也是这样，就双方都是这样，不是看着书来看病、诊病和解决问题哈，还有呢，就是在看病过程呢，因为病人常常要看一些不同的专科医生，从诊断开始各种检查，然后决定做什么治疗的过程，又要你看看化疗医生啊，看有时候看开刀医生啊，或者看像我这样的肿瘤放射治疗医生啊，有时候就是说光是做个化疗，还要看看外科医生给你做一个那个 pulsatile catheter，就是放那个。内置的那个IV 就是针刺静脉系统的那个中心线啊，那样做那些，那中间呢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医生和专业人员，我呢就是从一些病人那里学的，他们自己备有一个很好的资料库，把自己的那些报告啊。那些都全部要一份复印件自己放好，然后他见过哪一些专业的人员呢？可能的话就向他们要一个名片，不方便的话就写下名字和电话，就说需要的时候呢，你马上能找得到，马上能打电话去问，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小 tips，就是说能够帮助自己整个看病治病的过程。还有呢，就讲到癌症病人看病呢，说是看病，但是你每一次去看病之前，你心中要明确自己这一次看病呢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就是看病的目的。我在那个给大家写的那个提纲里面，我呢是把看病的目的分成几大类的，第一个就是出诊，出诊就是说。你或者就说已经知道了自己有癌症，或者呢，就是还在进行中，还要做各种检查，去明确是不是得癌症，得的什么癌症，还有是已经到了哪一期啊，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那个时候是属于初诊，初诊有时候不是一次过就完了，中间还有来来回回很多次的。那个是初诊，那个是最重要，而且是最病人觉得心理压力最大、最难的那个是初诊。然后呢，有时候看病呢是属于复诊，复诊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复诊。有时候是说，在 做诊断过程中，你常常要去看医生，看看结果怎么样，还要不要做下一步治疗，那个是诊断过程的复诊。那如果已经全部都定下来了，知道是得了什么癌症，是什么情况，要做什么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呢，也常常要去看医生复诊。比如说化疗的病人，他隔一段时间要看医生，看看下一次化疗是什么时候，能不能做，那种治疗过程的复诊。还有一种呢，是属于跟进，就是那个 follow up 呢，你也是分一些小方面的，比如说刚刚治疗完成后的跟进，就主要是针对治疗过程那些急性期的副作用，要去检查，要去解决问题，要缓解这些治疗副作用造成的不舒服。还有一种呢，叫长期的跟进，就是那个 long term follow up， 就是说定期的要去看医生啊，有些不同的病的情况要做不同的检查，还有一定的时间要求，还有治疗一些远程的副作用，而且还要注意预防，就是预防治疗以后它会复发，或者会引起其他新的问题啊，那种属于是长期跟进的那种复诊。那我想详细一点呢，就讲讲医生看病的时候呢，他希望从病人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沟通，医生想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先讲初诊。初诊的时候呢，比如说医生第一次看病人，就说人跟人之间呢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那病人第一次看医生呢，你起码就想知道这医生是不是很 nice 啊，是不是很细心啊，很耐心啊，愿意听病人讲啊，很关爱啊，这样子能不能有一种使病人觉得信任感啊，那样。医生呢，他看病人呢，他出诊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那个医务所有一个表格，叫病人填上自己的基本资料，那里呢就可以省去医生重复这些的很多时间。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好的肿瘤科医生呢，他一般希望从病人的口中听一遍你自己的故事，就是用你自己的语言讲自己是有些什么不舒服啦，经历过什么检查啦，还有过去身体状况怎么样，做过什么开刀，或者一直在吃什么药，有什么药物过敏史，还有讲家里人啊，家属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病，或者还有其他肿瘤啊、癌症的病例啊，就是家族史。医生还要知道就病人的生活习惯，有些什么是会引起容易生癌的那些因素，比如说抽烟啊，或者喝酒啊，或者长期生活在一种心理压力下，有时候有些病人接触过一些致癌的物质，比如说一些化学性的物质啊，或者曾经接受过其他放射线的照射啊之类的，那这些呢，医生呢都是想知道。那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规范啊，就说一般医学院读书的学生都知道应该知道什么的。那我写在你们那个提纲里写下来呢，就是让病人知道这些医生呢一般都要问，几乎所有看病癌症专科医生都要问到的。那自己知道呢，到时候填表或者跟医生讲，你这些呢自己就是在心里面过一遍，到时候就省时间了，可以组织得很好这样的。复诊的时候呢，一般医生呢就是要问，就是从上一次看病到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什么变化，就是讲身体的变化，就说你不用重复前面出诊的时候那一套了，因为医生已经备了案了。那他在复诊的时候呢，主要讲身体那些不舒服，原来不舒服的有什么 变化，一般呢就讲变好了，还是更加不好了，还是没有变化。然后呢，有些什么新的问题出现，这些都是医生很想知道的。然后呢，细心的医生呢，往往呢就说除了说怎么。就说出现什么呢，往往还要讲那个新的情况发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还有间隔的时间。比如说病人说痛，那个痛呢到底是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还是持续性的痛，还是一天会发作几次，还是那个痛的性质有变化，这些呢如果你自己很细心呢，你预先就是写好了什么到医生那里告诉他，有时候呢会使医生对于有新的，比如说有些病人复发啦，或者有什么转移现象啊，那样医生听得很详细的话，会给他们多一点启示，就是说不会走那么多弯路。然后像控制那个调整那个止痛药，医生也能够从中就是说能够调整的细一点，那对病的控制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看病之前呢要把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全写下来，到时候呢一个个要告诉医生。有些病人很聪明的，他们写得很清楚，或者自己写不了那么多英文，就叫别人帮自己写好了，到时候就给医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医生看了就可以比较针对那个问题去马上帮你解决。那个这个也是个很有效的办法，而且你写下来呢医生就一般不会忽略了，因为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一点一点那过如果一下子讲一大堆，有时候呢某一个问题给纠结住了，就花很多时间，都下面那些问题都好像没有，就说没办法很详细去解释啊解决啊这样子。还有那些药，如果有些药病人要 refill 啊，要新的处方啊，那些那个你可以还没见到医生，你就告诉那个护士啊，或者医务那个护理人员帮你坐下来啊什么啊，那样子你已经告诉他们，我今天这个药要 refill， 要拿新的处方啊，或者说这个药没用啊，我想换一种新的啊，这样子，这样省时间，而且很明确，能够解决问题。好，就说我常常觉得呢，细节呢对于医生的分析判断呢都是很有用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症状和体征有什么变化还有变化的大小啊，比如说有些病人很熟悉医生的那一套，讲那个痛原来呢是二，就说以十作为最痛，一作为很轻微的痛，病人说原来是二，现在到四了，这样那医生一听就有一种量的感觉，就说数量和质量那个量的感觉，那就比较直观有时候讲细节的时候呢，就我说的智慧呢就属于说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医生给你提供的信息和对你的问题加以很明确的注意，那这个呢也有时候跟病人的表达和沟通是有点关系然后呢有时候呢那种基本的那些信息呢，因为重重复复都是讲那些的，那有些病人干脆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呢就避免漏啊，然后也帮了医生，不用说他问你答那些基本的东西，因为有时候要看开刀医生，要看化疗医生，要看放疗医生，人人都问同样的，都想知道那个故事，你就或者你讲得很有条理的人就一下一下很有条理讲完，要不就干脆写了就告诉医生你看一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这个能够也帮了医生我看到有些病人组织得很好的，这些我是很感谢他们能够这样明确清楚的把那个材料写下来，那我也不会漏掉那个细节，也省了很多时间。 然后呢，我发现呢，有时候呢，在医生面前呢，病人会有点害怕，因为不是每个病人，不是每个医生呢，都是那么，就说每个人都有性格啊，医生他本来也是人嘛。那医生有时候说急啦，或者那天累啦，或者什么啦，可能不是那么耐心，那病人就害怕啊，这是很容易有的感觉。所以我教那年轻医生就是说，你尽可能在病人面前要亲切一点，要温暖温和一点，不然病人他有问题不敢问呢，就说你自己工作也很难做得好，因为你不了解病人，病人呢。也本身就说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压力，那对于病人来说呢，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就说不要保留啊或者隐瞒。有时候有些病人，比如说他们吃中药，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医生可能不喜欢他们吃中药，或者他们白人呐、啊、不懂就不讲。那谁知道呢？那个中药呢，就是以攻为主的，本来就会引起腹泻。那医生这些化疗呢，也引起腹泻，哦，也到头来呢，那个拉肚子啊，很严重，就造成什么脱水呀、啊、电解质平衡失调啊，这样子造成很没必要的副作用，但是那个医生根本不知道，病人另外还吃中药，啊、病人也没讲，这样子会损害，就说，就会因为那些。增强了的副作用，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身体的事情发生哦。有时候呢，就是病人他倾向于不愿意讲自己讲的那么不好，就说很痛很痛，明明很痛了，但是医生面前问他痛不痛啊，就说有点痛这样子，这样子医生呢就很难帮你。我发现。就说在美国吧，就是好像一种医生里面，他们有时候觉得这样哦，就说中国病人呢倾向于不会 complain 那么多的，不会诉苦那么多，有时候是不敢说出来还是什么，他明明很痛，但是他在你面前还在笑，啊、哦。这样子，或者有些人呢，小孩面前呢，那些做父母的作为病人，他不想让孩子着急。那孩子在旁边一起看病，那病人未必会全盘讲出自己很不舒服的地方啊，顾虑的地方，那医生也不了解。哦，这种情况到什么地步呢？到我在美国考医生牌照，考美国的医生牌照的时候，里面竟然有一些选择题呢，就说有一些民族的病人，就讲民族病人的那种文化的背景，有一些特点。他这个多选题呢，就说，有一些病人呢，他们是很不愿意 complain 说他们有痛，他们会笑着回答你问他们痛不痛的问题，即使他们已经很痛了，这样，那个正确答案是讲，就想中国人的这一个主意的。那还有呢，就说有一些族裔的病人呢，他们倾向于你问他什么有什么不舒服，他们通通都有的。有没有头痛？有啊，那就讲很多很多。有没有头晕啊？有啊，讲很多很多。就好像有时候都不知道哪个为主。那个族裔呢，就是西班牙裔的。那时候我都不懂了，原来他们已经这样子，就是教医学院的学生要注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呢就知道，所以我常常对于中国病人呢，我是尽量让他们不要害怕，要讲出来，真是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讲出来，就是不要夸张，但是也不要隐瞒。然后呢，向医生讲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这个不一定容易做到，就是说有些病人他不知道到底，他不是医生嘛，他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会有一些什么临床表现？那就说事无巨细，所有东西很详细，但是呢，就是变成了讲的好像有点喧宾夺主那样，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医生应该了解，应该会懂得怎么引导病人讲那些重点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呢，看病的时候呢，总是会牵涉很多很多information 啊，记不住。 那做笔记的习惯呢，应该是很好的。就说有些病人一本一种日历啊，那个有格子，能够有允许你写下一些关键东西的那种大日历本，大日历的记事本比较好，就能够记下每次看病的日期啊、要点啊、什么时候做什么检查啊、治疗的日期和方法啊，尤其是放射治疗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化疗就更复杂了，就是什么时候验血、什么时候看医生、什么去时候去做滴注、什么时候怎么样，这样子，这样要记下来。然后呢，所有做过的那些检查报告，像验血啊、扫描啊那些，和其他像超声波啊各种各样的检查呢，最好做完以后，报告出来以后呢，就向医务人员要一份复印件。有些医生呢就很好的，就说反正这是病人自己的资料，他们有权利拿的就马上复印就行了。有些医院就不比较复杂，要你去那个病案室去拿，但是不管怎么样，尽可能拿一份自己拿着，这样子以防万一医生需要，但是他们没有，你马上可以有。然后呢，自己能够对自己的情况能够了解一些也很好。那有时候呢，癌症病人整个过程很长，又还有复发这种各种情况，就要回复到以前的旧的病历。如果自己有保存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东西呢就很难保存了，而且医院也不是随便给你的，比如说那个做biopsy 就是活体组织检查的那个拨片，现在很多医院因为它没有地方存下这么多这种东西呢，他们很多医院7年以后就要把这些销毁的。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有些病人呢，像乳腺癌病人呢，他有时候整个病程就是终生性的问题那样的。那很多年以后，如果他复发，那要回复到很多年前他的那个乳腺癌，这样子能够帮助后来的医生怎么样去决定那个治疗方案，到底现在是新的癌症呢，还是复发呢？这个里面的处理也很不一样，就回过头去看原来的那个病理检查的拨片，那但是他已经找不到了，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我有时候跟医院说，你要不就问问那个病人要不要，要不就自己保存好了，不要扔掉。像那些影像学的检查，MRI 啊、CT 啊、PET CT 那些呢，现在就方便很多，可以放在一个光盘，那个光盘你自己要一个 copy 就留着也很好。然后我也提到了，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太虚弱了，或者吃止痛药本来就不是很，就说不是那么清醒的时候呢，最好找朋友或家人陪自己啊，然后可以帮忙记下重要的东西和帮忙问医生。然后呢，沟通方面呢，我觉得有时候让医生知道自己的意愿，那个 wish 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些比较隐私的东西呢，有时候你可以要求自己单独见医生，跟医生讲。有些病人呢，就是会说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但是我不希望就生命最后的日子把它花在各种不舒服啊，那个治疗副作用上面啊，这个要跟医生讲。但是有些病人呢，就说医生，只要有可能的治疗，我都想试。因为我小孩子小，我想干看他时间长一点。那这些呢，应该跟医生讲，对于医生决定那个治疗方案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呢，也如果那些问题吧，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呢，那个是不奇怪，因为医学方面呢也有很多灰色地带，没有不是说黑呀、白呀、是一呀、是二那样子，所以有些时候要多问，然后自己也要参与进去做决定，说每一种治疗方案它有什么好 好处，那个成功效果有多少，然后有什么副作用，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少，这些呢都要问清楚。还要有一个动态的感觉，就是说今天那个病情是这样，不一定一直坏下去，明天更坏，不是这样。有时候呢今天很好，就不一定明天也是一样，因为人体本来就是分分秒秒是动态变化，所以呢病人呢也要有一种随时准备适应新的情况的那种姿态哈。还有很多病人的 support group 啊，也包括你们现在讲座这一种活动呢，对于病人互相交流经验，学一些新的知识也有很大帮助。因为我知道时间差不多要回答问题了，就是我提纲里讲到有关中医方面的询问啊，那我主要想提到的就是说，在接受化疗过程中不要同时服用中药，除非你是出于一种临床试验的那种很有规范性严格执行各种标准的那种情况下进行，就是说自己最好不要又西医又中医同时治疗，但是在不做西医治疗的时候，会康复过程呢也不排除就是说可以用一些中药去调理。然后呢问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意识到就是说治疗的团队里面其实有包括了很多人，除了医生以外还有护士，还有各种治疗师，还有社工啊，营养师啊，还有翻译也包括进去，你需要怎么样的帮助呢？你如果懂得问那个关键的人就好一点，比如说医生他很忙，那至于说安排接送啊那些啊，你就不要去拨的医生，你最好找那个就是那个诊所里面负责这方面的那些医护人员啊，这些很好。还有些医生呢他很忙，但是他是接受病人的 email， 就是说电脑上跟医生沟通，医生常常会回的，这样子医生也好，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回，那更省下打电话那种时间。像开始那个 system 呢，他们的医生一般都有 email 给病人，然后他们回复病人的 email， 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最后呢就讲讲病人的权益，说病人的权益呢就包括了病人有保护自己隐私权的权益，就是说他们如果不想要谁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可以要求这样还有呢可以要求 second opinion， 就是要求第二意见的权利。还有呢不喜欢那个医生呢，病人其实也有权利改医生的要求翻译的权利我讲过了。然后呢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病人应该参与，就包括你要得到很详细的别人给你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做这种治疗好处在哪里，副作用在哪里，然后病人有权利说 no， 如果你不想做化疗，比如说你说我不做化疗我不想做放疗，你可以说，那医生可以劝阻你，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还有呢病人有不受痛的权利，如果有痛一定要要求合适的止痛，这种方法不行，这种药不行，或者这个药量要加，还有各种方法，所以总之病人要有就是说要开口告诉医生我很痛，你要帮我想办法使我解除痛苦还有呢就是放弃治疗的权利病人是有我觉得可能讲的太多了，应该回答一些问题了是吧
谢谢武医师我想你准备的内容呢实在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你真的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过去你跟病人之间的沟通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看这些的建议呢都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我们现在呢开放呢线上的朋友呢可以问问题，如果您有关跟医生沟通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武医师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按星号61，那我会看见你 在这个我的电脑的荧幕上面呢，我会看见你呢，在排队。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问。所以您现在如果有问题想要请教这个514的话呢，您按星号61啊。好，我们线上有一个有两个朋友呢，我没有办法看见你的电话号码，但是呢，如果你刚刚按了星号61，您现在呢出个声音，看看是不是你。如果您刚刚按了星号61，请您出个声音，看看就是不是您。好了，最后一次
我
机会
听得
了
懂你讲啊。
啊。对，就请你讲大声一点，好不好？
哦，我的 number 是
你不用
415-5。
讲，你不用告诉我你的 number 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排队问问题的人不止一个人啊，所以你每次呢只能够问一个问题。你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把你消音。这样的话呢，让医生呢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
好吧，现在是我，对不对
对，现在就是您，请您
啊？
发问。
I would like to ask doctor that after I took the biopsy, what kind of report I should ask for? The things like what they told on the lab or just the report from the paperwork.
吴医
好
师
啊，
到他
好
的问题了哈，那我们
啊，
就
知道。就说做完了活体检查 biopsy 以后需要呢什么 report？就说活体检查有很多种，最重要的那个是 pathology report，pathology。然后呢，他们有时候还会除了第一个 preliminary 的 report 以后，有时候会等一些时间，他可能医生还会做进一步的 pathology 的 study，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情。有时候还会有第二个 report，像 addendum 那样的 report 回来，那是 pathology report，OK？所以关键就是说 biopsy 以后要拿的是 pathology 病理报告。
线上呢，我们的另外一位排队问问题的朋友呢，您现在发问，
哦，是我是吧？
对，就是您。
啊，对，刚才吴医生说，若是对你的医生不是很满意的话，可以换医生。那可是换到医生，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适合我。我可不可以先去问看看，然后若是还是不适合我，再回到原来的医生，这样对原来医生会不会不好？不好意思。
这个也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就像人跟人之间，就说不光看病，就说有时候有些 business，有些商业上啊，或者其他方面的生意上的事情一样，你呢最好不要先把门全关上，因为呢，人人都知道，在美国看病可以要求 second opinion，你也可以跟医生说，我还想听听其他的意见，一般医生都习惯的，那个肿瘤科医生都习惯。好啊，这样，尤其很多病人要想去一些大医院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可以的。那你就等于这边不关门，你去了那里以后，你觉得那里比较适合你，你就打电话回来说，哦，我们现在决定在那里继续下去，这样子可以的。那。很有些病人是先听了 second opinion，如果一样的话，他回到原来那里，或者呢，有些大医院呢就跟病人说，你可以叫你原来的医生按照这个方案做，他给一个方案，给一个信，还给你原来那个医生。那如果你想回到原来那个医生那里，完全顺理成章的，没问题，啊。
好，谢谢吴医师。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发问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啊，我就可以让您来发问。那吴医师，您刚刚提到呢，就是不要把别人的经验套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说把自己的经验呢套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讲他的经历的时候，无形中呢就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那对于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说一般大家都很热心啊，听到朋友啊有同样的这个问题，那很多人会告分 就说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感觉。你呢，就说作为病人本身呢，那时候常常都是已经是心很烦了，你呢就尽可能把人家的关爱和人家好的那些经验吸收了，就是说人家的正能量。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东西使你听了觉得很害怕反而不舒服的，你尽量不要去记住那些不好的东西啊。但是呢，人家碰到的情况，你见医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问医生，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在我身上啊，这样像我的病人照头颈部像鼻咽癌这样，有些病人呢反应很大，吃不了东西啊，要放一个胃管这样子才能够维持水分营养的供应。那个病人可能讲得很辛苦很辛苦，那这个病人问我会不会同样是这样，那这样子问就比较好，能够消除自己的顾虑，或者呢有一些心理的准备啊。就但是呢，就说心里面要开放的，就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病人会承受能力差一点，有些病人承受能力好一点啊。但是不要预先就把不好的想得太多，这样子。
是，我想这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的是蛮重要的哈。
嗯。
好，那我们下一位线上的朋友呢，您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4673，您现在发问。
好，那个吴医师，我想请问您，就是有些人的确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会很害怕哈。那如果家里的人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但是呢就是儿女们也许以后下了班之后有机会看看那些的病例，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年长的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录音机，就是把他跟医生们跟护士医护人员对话的这些内容把它录音下来，然后回去再听再整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啊？可以的，很多医生都允许，而且呢作为病人呢就是尊重一下对方，就先问问，一般医生都说可以，没有人说不可以的，因为这是病人的权利。但是作为病人就先跟医生讲哦，我可不可以这样，医生肯定说应该可以的啊。然后呢，还你刚才就提到一样，我还要提一下就是说常常呢肿瘤科医生呢他们很希望病人跟家属就是作为一个 team， 作为一个团队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得到越多家属的支持越好。但是为了病人的隐私呢，一般肿瘤医生应该问病人，就说你尤其是父母是病人的话，我一般就问，我说你有小孩，你的小孩知道吗？知道这情况吗？知道到什么程度？有些病人就很主动，就说我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回去小孩会问的，我答不出来，他们能不能够打电话问我？那我一般就知道他大概心目中希望怎么样，我尽可能满足病人的要求。也有病人说我现在不要小孩知道，或者说我要自己告诉他们。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儿女打电话来，我一般就照说，就说你父母说他自己跟你说这样的，但是录音是完全没问题的，应该。
好，谢谢。那那个吴医师，你刚刚讲到说，医院里面如果提供翻译的时候，这个品质啊，就是说这个准确度，品质如何？那我们如果说是听不懂英文的人，那怎么样知道到底这个翻译的对不对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很遗憾，就是有点偏差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真是很难做到完美，所以我甚至有时候想，如果我有机会，我可以去义务去那些翻译的专门培训那些课，讲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和给他们提供一些肿瘤方面的那种翻译的技巧啊，那样是啊，这个是需要改进的。
谢谢您。好，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要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个吴医师，你刚刚也提到呢，就是看医生的时候呢，要带一份药单哈。那这个药单上面要写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看很多的医生都会问说你现在在吃什么药啊？那这个 怎么样能够准备一个比较完整的药单啊？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可以带着，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药单呢是这样子，一个是药名，一个是剂量，一个是服用的指导。那有时候呢，因为那些英文名词太长，有些病人甚至看着都不知道到底要抄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把所有的药瓶全部带上啊，到医生面前呢，他有时候有专门的人去记录，或者医生就马上看，就是带着药瓶去看病也是很好的办法。
就是把所有的那个
所有正在服用的药物，或者曾经服用过现在已经停了，但是你要告诉医生我曾经服用这种没效，或者其他医生把它停了，就让医生看知道你曾经用过什么药也很好，就是拿一个塑料袋带着所有的药去看病，那个也是很好的，有很多病人都是这样子。
但我想如果说你跟病人如果跟医生要他的联络的电话那事后再跟他打电话医生会回吗？就是说有时候会不会医生太忙了没有机会回，或是不想回，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就说是医生没把工作做好啊。然后呢，你病人打电话去，常常是他的秘书啊，或者前台的工作人员接电话，那个也要靠智慧的，那就看你怎么说，就是要把要问的问题讲清楚，或者你想办法让那个医生知道你很急，而且这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这样子啊。比如说你可以留下话，就说我用了那个药回到家，哎呀觉得很就是比如说一下子拉肚子很厉害啊，想问问医生我该怎么做，就是让他明确，那医生可以根据这个病人的病例给一些指导，或者指导那个护士下面的人去回答。那有些医生呢，为了保护自己呢，那个留言常常说如果是紧急情况就去急诊室什么什么这样子，但你又没有到那个地步是吧？所以有时候就看你留言的时候怎么讲。但是呢，病人跟医生就是癌症病人跟医生呢，因为这个过程比较长的，常常会建立一些很好的互相了解多了，那医生跟病人是比较沟通的好，他们不会忽略病人。那然后呢，一大堆医生你就尽量跟某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医生就说大家关系好一点，什么事情你就 stay with the same person， 就跟同样的医生沟通，那也很好。像我常常帮很多病人，本来应该是化疗医生的事情，但是我就跟病人沟通啊，有时候帮他们找化疗医生，跟帮他们去问这样子。
我可以听得出来，吴医师，你是一个非常关心你的病人的好医师啊，谢谢你，能够在这一个三藩市地区呢来服务这些华人癌友。我想这个时间呢我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再一次谢谢吴医师。我也呢再一次预告我们未来两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4月15号我们请到开始以前的退休的一个肿瘤科医师呢洪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运动饮食跟癌症的关系。那么5月20号我们请到邱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B 型肝炎或者是乙型肝炎肝癌的诊断和治疗的选择。所以如果线上的朋友您觉得这样的讲座对您自己或对您所认识的朋友有帮助的话，请您把这样的资讯告诉他们。这样的活动呢是免费的哈，所以要事先报名。你报名的话呢，如果讲员提供讲义，比如说像今天吴医师帮我们准备了很周全的讲义，我们会事先给您，这样的话您可以比较清楚的来按照他所讲的内容呢来了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再一次呢鼓励线上的朋友把这样的免费的服务介绍给您所认识的癌症朋友跟家属。 那另外呢，我们矫正癌症关怀呢有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就是1-888-663-8585，欢迎癌友们跟家属可以使用。我们呢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在电话上来提供心灵上面的支持跟关怀。好，再一次谢谢各位朋友，还有谢谢吴医师，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讲解。谢谢您，吴医师。
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再见。
拜拜。
拜拜。